白雀、古伟和白三儿在城里转悠了一天，肚子饿了，找了一家饺子店吃水饺，钱粮碗里各少了一个饺子。摊主一句话不说，用勺舀了两个水饺，连汤带水倒进碗里，溅了许多的汤，有许多滴落在白雀好看的衣服上。白雀没擦，低下头去，眼睛里一会儿就汪了泪水。古伟全然不觉，又开始数那半斤的一碗，数了半天，一声不吭，把碗推到白三的面前。摊主问：“怎么不说话啊？”古伟说不出来，因为那碗里多了三个水饺。摊主问白三儿：“老人家，他是你什么人呢？”白三儿不吭声。摊主一笑，古伟火了，站了起来：“你这是什么意思？”摊主说：“我没什么意思，我这儿做不起这笔生意。”说罢，将三碗水饺一碗一碗倒进了泔水桶。古伟那副小文书的样子立即没有了，捞衣卷袖要跟摊主打架。白三将手中的筷子往桌上一扔走了，白雀扔下所有刚买的东西，跟着白三也离开了食摊。傍晚，母女俩回到村里，古伟的舅舅张胜正好在村头遇见了白三，就问：“我外甥怎么样啊？”白三往前走，不理他，但走了几步，回过头来说：“哎，他如果要是我的外甥啊，他一生下来，我就把他溺死在便桶里。”白雀回到家，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边乱扔东西，一边大哭。离过年还有几天，白雀将一封信从口袋里取出，问桑桑：“桑桑，你肯帮你白雀姐姐的忙吗？”桑桑连忙点头。白雀把信交到桑桑的手上，然后顺手给他端正了一下他头上的那顶棉帽，去送给他。桑桑拿了信，飞快地跑走了。桑桑知道这是一封什么样的信，他要给蒋一轮送去一个惊奇。他一路想象着蒋一轮在看到这封信之后的样子，想象着不久以后蒋一轮和白雀又会见面的情景。夜色茫茫，一只小船划进了芦苇荡，月亮无声地挂在河湾的上空。他们坐在水边上，一路上桑桑不时地跳起来，去用手够路边槐树垂挂下来的枝条，要么他背朝蒋庄的方向急速地后退。这是桑桑许多天来最快乐的一天。他跑到蒋庄的时候已是下午四点钟的光景。蒋一轮带着桑桑到过他家好几回，因此桑桑不用问路，就直接走向坐落在水边的蒋一轮家。桑桑还没有走到蒋一轮的家，就觉得蒋一轮家今天有点异样，有不少人站在门外，一律都穿得干干净净，还有一些同样穿得干干净净的人进进出出，不知忙些什么。桑桑走近了，就听一个过路的人在问：“哎，这户人家今天做什么事情啊？”有人回答：“结婚办喜事儿。”“哪户人家？”“蒋长信家，他们的儿子蒋一轮结婚。”“
哦，就是那个一轮呐。”
桑桑走到了蒋一轮家的门口，他看到两扇月门上贴了两个大喜字儿，门楣上也贴了喜纸，那喜纸正在风中飘动。喜纸中间一个小片金纸就一闪一闪的亮。这时桑桑摸了一下在怀中已被他捂热了的信，站在门口呆住了，竟不知道是进去找蒋一轮，还是转身回油麻地。蒋一轮这时走了出来，他一时没能看到人群背后的桑桑，可桑桑却看到了他。蒋一轮穿了一身新衣，皮鞋擦得很亮， 头发梳得很精致，还上了头油，那副眼镜似乎也被很好的擦拭过，很文气的架在高高的鼻梁上。他的胸前戴了一朵红花，他的心情似乎不坏，略微不好意思的微笑着，跟那些进进出出的亲戚或来帮忙的人点着头。大概是他的一个长辈大娘进了院子，用拐棍轻轻的敲了敲他的腿，不说话，只是朝他笑着，那意思在说成家了。蒋一伦微微弯腰，并伸出手来轻轻扶了一下大娘的后背，那意思在说您请进屋坐吧。正当桑桑犹豫不决的时候，蒋一伦发现了他。桑桑，他大步走出院子，十分惊奇的望着桑桑，哎，你怎么来了？桑桑不知怎么回答，只是望着蒋一伦那张显得很清秀的脸。蒋一伦拉了他一把，把他拉到一个壁地处问，桑桑，你有什么事儿吗？桑桑摇了摇头。蒋一伦对桑桑说，哦，今天我要结婚了，本来是想通知你爸你妈还有你，但是怕你们听了消息，今天一定要大老远的赶来，心想反正等过几天给你们把糖送去就是了。桑桑的一只手不自觉的又伸到了怀里，他感觉到那封信已被他透出衬衫的热气烘软了。蒋一伦望着桑桑的眼睛，桑桑，你今天一定是有什么事儿，对吧？桑桑就将那封信慢慢拿了出来，是他的。蒋一伦用手推了一下鼻梁上的眼睛，将信接到手中，然后转过身去，走到一棵树下，倚在树上，打开了那封信。桑桑听到了信在被蒋一伦打开时的沙沙声，他没有去看蒋一伦，而是将目光转过去，看那边正越聚越多的人们，他们好像在不时的向河上张望，正等待着什么。蒋一伦一直倚在大树上，桑桑看到蒋一伦双手抓着信放在胸前，头靠树干，脸微微朝着天空，信却被打开着，在风中嗖嗖的抖动，犹如树上的那几片未落的残叶。河边上出现骚动，有人问，哎呀，一伦呢？不少人跟着问，就是啊，他上哪儿去了？就有一个大嗓门叫了起来，一伦。蒋一伦一惊，如梦初醒，他将信匆匆放入口袋，转过身对桑桑说，你千万别走，我去去就来啊。
安徽小说评书广播每周一至周六中午12:30经典回放，为您再现名家经典之作的永恒魅力。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为您送出的长篇小说《草房子》。
这时河边上响起一片爆竹声，紧接着三支唢呐同时吹响，锣鼓声也随即响起，小孩们在河边上乱窜乱跳，叫着，
哦，新娘子的船到喽，新娘子的船到喽，快来看呀。
一片喧闹声立即驱走了冬日的寒冷与枯索，桑桑也站到河边上，一只被打扮的花花绿绿的木船正往这边行来，船舱是封了的，舱门挂了一面红布帘，在河上吹来的风里不时的撩起一角。眼尖的孩子们看见了什么就叫着，
哎，新娘子，新娘子。
一个孩子平常叫顺的口就大声的叫起来，
新娘子，白鼻子，尿尿尿到屋脊里。
大概是他的母亲赶紧踢了他一脚，那孩子知道自己不该乱叫，不吭声了，很老实的站在河边上。鞭炮声更加稠密的响起来，河边上留下一片淡烟，船靠岸了。啊，
让一轮过来，让一轮过来呀！
一个年纪大的老婆婆显然是管这件事儿的，叫着。人群闪开了一条路，蒋一轮走向水边。
一轮，赶快上船去啊！
蒋一轮上了船，船上已上去了两个年轻姑娘。他们一个撩起舱口的门帘，一个走进舱里扶起了新娘。岸上一片寂静，新娘子低着头被扶出舱来，岸上就哇的一声惊叫，仿佛一朵花在他们面前一下子就完全开放了。新娘子穿着一身长长的飘逸的红纱衣，头上戴了一顶镶满了珠子和挂满了许多银丝的彩冠，风一吹，霞衣飘起，露出一对粉红色的绣花鞋来。两个年轻的姑娘轻轻托起新娘子的一条胳膊来，于是就有了一只微微垂着的手放在了蒋一轮的面前。蒋一轮愣着，那个老婆婆就轻声叫着，
一轮，一轮。
蒋一轮这才连忙伸过自己的手搀住了新娘子。岸上的人欢呼起来，在鞭炮声中，蒋一轮将新娘子搀到岸上，然后他松开新娘子的手，像一个引路人一样走在前面，新娘子低着头小步走在后面。蒋一轮似乎走得太快了，将新娘子落下了。老婆婆就走过来拉住他，让他等等新娘。一颗冲天雷落下，在新娘子头顶上方不远的地方炸开了。新娘子一惊，抬起了头，丧葬与许多人一起，就在一刹那看到了新娘子的脸。丧葬觉得新娘子长得很好看，是与白雀姐姐不一样的那种好看。蒋一轮走在人群里，他仿佛没有感觉到周围有这么多人在看他和他后面跟着的一个新娘子，而是独自一人走在一条无人的小路上，在看黄昏或深秋时的景色，眼中流露出几丝茫然。人群随着蒋一轮与新娘子全部离开了。现在河边上就只剩下桑桑一个人，呆呆地望着一地粉碎的爆竹纸屑。在桑桑读六年级的第一个学期时，因蒋一轮多次向桑乔校长请求，桑乔又十分爱惜蒋一轮的才能，在桑乔与上头进行了多次疏通之后，蒋一轮又得到了同意，被调回油麻地小学。从此油麻地人又听见了那如诉如泣的笛声。每个星期蒋一轮到了星期六的傍晚才回蒋家庄，而星期天下午太阳还有好高，他又赶回学校。老师们跟他开玩笑，你常不回家跟新娘子在一块儿，新娘子别跟人家跑了。蒋一轮朝老师们笑着。收完了秋庄稼，地闲人也闲，有人想看戏，油麻地文艺宣传队又恢复了排练。桑乔还是忘不了那出红菱船，就对蒋一轮说，
哎，红菱船可不能丢啊。
蒋一轮头天晚上就把那只新买的笛子擦了又擦，擦得像只金属做成的笛子，但白雀说他要去江南看他的母亲，没有来参加宣传队。桑乔丢不下红菱船，于是另找了一个女孩来顶白雀。 排练起来之后，桑乔觉得这女孩虽不及白雀，倒也另有一番情调，不算满意，但也谈不上不满意。但蒋一伦吹笛子，只觉得吹得没意思，他心里老恍惚着，先以为是白雀在那儿表演，等认清了不是，笛子就吹得不上劲儿。心思一走，熟透了的一支曲子还是吹得结结巴巴。桑乔不该再捡起这出《红菱船》。这天晚上，蒋一伦将桑桑叫到花园里，犹豫了一阵儿，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来。桑桑，还能帮我送封信吗？桑桑小，桑桑不会多想，就把信接过来。可是走在路上，桑桑没有了从前送信时的那种新鲜感、神秘感和一种说不清楚的兴奋。桑桑走得很慢，仿佛自己在做一件自己不太明白、拿不准的事情。他还在打鼓场上的一只拖上岸来的木船上坐了一会儿，他要想一想，但他又不会想，只是把信拎在手里甩了两下就又走了。桑桑把信交给了白雀，白雀一下子把信拿过去放在胸前，目光里满是惊奇与慌张，嘴唇微微的打着颤。离开白雀往回走，桑桑的眼前就老有白雀把信取到手时的样子，于是桑桑就无端的觉得自己在做一件危险的事情。两天以后，白雀仿佛算准了桑桑要到村里玩，老早就守在大桥边。桑桑看见白雀，不知为什么很心慌的看了看周围，才走上桥。白雀低着头，不让桑桑看见他的神情，将一封信放在桑桑的手上，匆匆的走了。从此，桑桑就陷入了一种困惑与迷惘之中。他还感觉到蒋一伦与白雀也一样困惑与迷惘，他在困惑与迷惘中帮着蒋一伦与白雀传递着信，而不管是蒋一伦还是白雀，每当将信交给桑桑时，就不住的对桑桑露出歉疚之情。好心的桑桑这时就会显出高兴的样子，仿佛在说，我是愿意为你们送信的。温幼菊对桑桑说，桑桑啊，这回你可真是地地道道的地下交通员了啊。桑桑的母亲说，嗨，这孩子大了，是个烂好人。桑桑赶紧走掉，他往戏马放羊的地方走，他想跟戏马说说送信的事儿，他想跟戏马商量商量，听听戏马怎么说。但桑桑最终没有说，他和戏马一道躺在草坡上，望着云彩变幻不定的天空，两只同样可爱的小山羊在田埂上互相抵着。有一阵儿，桑桑忽然感到非常不安，因为他眼前出现了那个新娘子。蒋一伦结婚的那天晚上，他将桑桑带进了房间，向新娘子介绍说，这是桑校长的儿子桑桑。新娘子就把桑桑的手拉过去，在桑桑的手上放了一把糖块和红枣。
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播出的长篇小说《草房子》。